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圣经辅导。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学习了爱，我们要进入他人的世界以建立关系，同时我们也要借着认同受苦者以建立关系。那么建立了关系之后，我们就要进入到知的层面了，也就是了解眼前的这个人。亲爱的朋友，你是否认为你很了解某人，后来却发现有很多重要的细节你并不知道？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当你正要分享你自己生命的故事的时候，对方却突然打断你说，我知道你的意思，但其实呢，对方并不知道。想一想，你自认为很了解的人，找出你对他的了解还缺乏的地方。你对朋友的原生家庭了解多少？你对他和神的关系了解多少？注意，我说的不仅仅是他有没有读经和祷告，我也指的是他有没有行出他所读的道，或者他是不是挑选的行道。你知道他对圣经的了解和圣经价值观的接受有所挣扎的地方吗？你了解他的婚姻品质，或者他和配偶沟通的情况吗？如果他是单身，他是怎么度过业余时间的？如果他是母亲，他如何对待孩子给他带来的压力和对他耐心的挑战？他是否看自己是一个失败的母亲，就像很多其他母亲一样？有什么欲望在吞噬他的心？他对谁深感嫉妒？他有经济或者健康上的问题吗？这些都是我们可能不了解的地方。我们倾向于和别人一直维持做普通朋友，却很难发展为亲密关系。我们或许会了解有关彼此的一些事情，但是这些信息却愚弄我们，我们误以为我们真的认识对方，我们的错觉让我们不愿意问出更多的问题，而我们的不愿问出更多的问题使我们更容易误解对方，因为我们不够了解对方，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对方哪里需要改变，或者神在哪里积极的做工，以致就削弱了我们身为使者的果效。想一想，今天大多数人的谈话是世俗的和自我保护的，甚至在教会当中也是如此。我们会花很多时间讨论一些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事情，获取很多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信息，比方说天气、公司的兴衰、谈论体育运动、娱乐新闻等等。这些对话本身并没有错，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真的对这些话题感兴趣，而是要隐藏真实的自己。一个人可能对他的婚姻感到心烦，然而当别人问他最近好不好的时候，他会很快地回答说，很好啊，你呢？问的人并不真的想知道，回答的人也不是真正想说，他们都在追求表面的关系，无论是在教会的侧厅，在中午的餐桌上，或是在微信群里，我们都很擅长这样的掩饰。人际关系陷入这样的表面化有很多的原因，其中之一是我们在繁忙当中，我们总觉得有很多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我们想要向别人吐露心声，又觉得这会花很多时间，我们也怀疑这样做是不是真的值得，换句话说，又能有多大效果呢？ 我们快节奏的生活降低了人们走出表面的意愿。我们怀疑，如果别人真的了解我们，他们将小看我们，甚至伤害我们。保持普通关系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接受了谎言，以为我们的挣扎是独特的，我们的挣扎是别人不会有的。我们被别人的公众形象所欺骗，忘记了他们也有关起门来的背后，忘记了他们的真实生活也可能是糟糕的，有跟我们一样的挣扎。我们忘了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充满了失望与困难，苦难与挣扎，试炼与试探。没有人出生于完美的家庭，没有人有完美的工作，没有人有完美的人际关系，也没有人一直做对的事情。但我们不愿意向自己承认自己的软弱，更别提向别人承认了。我们不想面对我们的挣扎所显示出来我们内心的真实光景。圣经告诉我们，人们喜欢黑暗而不是光明，因为人的行为是恶的。我们都发现寻求真实的友谊之光令人生畏，真正的友谊要求你走出个人隐私的黑暗，进入互相关怀的爱的坦率当中。它使你从一个封住的信封变成一封打开的信。最好的关系建立在互相施予、互相敞开和互相的信任以及彼此坦诚的基础上。那么另一个我们保持普通关系而不愿越过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看不见自己的问题。圣经中多次说到我们是如何的眼瞎，罪是欺哄人的，导致我们总是看别人比自己清楚。我们倾向于相信自己的争论和接受我们自己给自己找的借口。我们认为自己还不错，以至于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身边的人看不到他们自己的罪。这种思考方式不仅扭曲了我们对自己的看法，也塑造了我们向别人讲述自己故事的方式，也让我们怀疑自己是否有必要向别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不可以让自己安于普通的关系，它会使服事局限在符合任何一个人的一般性原则。个人服事的特质就往往在于它是个人的，个人服事不是对一小群会众讲道，乃是小心的以基督和他的话语来服事有挣扎的心灵，那是从一个委身的朋友所提出的好问题显露出来的。这就意味着有果效、尊荣神、改变人心的个人服事是依靠在丰富的个人资料的基础上。你不能好好的服侍一个你还不认识的人，对吧？你都不认识他，你怎么好好的去服侍他呢？如果你都不了解他，你对他的服侍就只能是适用于所有人的一般性原则。在希伯来书第四章14-16节告诉我们，基督是那一位伟大的资料搜集者。当他在地上服侍的时候，他在人群当中搜集他所服侍着人的资料。这段经文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段经文鼓励我们以我们全程的经历和所暴露的软弱来到这位奇妙测试面前。之后呢，我们会得到适合此刻所需的连续和恩典。所以我们能来到他的面前，这是一个个人化的帮助的应许。基督能够体恤我们的每一个软弱，这里的体恤指的不是一瞬间的怜悯，或者是涌起的可怜或者同情。我们对怜悯的经验常常是局限于为某人感到难过，并为自己不至在他的处境里而感恩。但这里的怜悯的意思是 被感动人的事所感动。基督的怜悯是如此浩大，以至于他把我们的问题变成是他的问题。这不仅仅是对在艰难中的人感到难过而已，这是一种了解活在这境遇中的感受，并伴随着想要在你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做任何事来帮助他摆脱困境的愿望。这段经文有一个双重否定，并非不能，它是一个正面的确据。当我们生活中有挣扎的时候，这正是这位奇妙测试对我们的回应。明白我们所奔向的那一位，他了解我们的挣扎，这是多么奇妙的安慰。他完全知道我们所经历的，以致他能以合一的帮助来回应我们。这难道不是每一个在困难中的人所想要的吗？你要的不仅仅是同情，或者在肩膀上被人拍一下，或者一些有盼望的话语，你想要有人能够了解你所说的，关心你到一定程度，以至于愿意采取行动来帮助你。明白我们在基督里得到这一切，这真是奇异的恩典。神不仅是我们最大的帮助者，也是我们的典范。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才知道如何与有需要的人互动。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在说，耶稣确实了解活在这堕落的世界里是什么意思。他了解我们面对的各样诱惑，了解我们的人际关系多么艰难和复杂。他了解背叛，他了解遭拒绝，身体的痛苦和孤独的滋味。耶稣知道身为人类意味着什么，耶稣全然了解我们。也许你会这么想，但是耶稣是完美的呀，他当然是完美的，但并不表示他没有面对我们曾经面对过的压力，也不表示他没有被压的感觉。这是一个常有的误解。基督忍受压力、痛苦、苦难和牺牲，到一种程度是我们永远不会面对的，因为他没有被压垮。他为我们坚强的站立，抵挡罪恶。他忍受这个世界所抛给他的每一个苦难、每一个攻击和每一个事物。基督进入我们的世界，基督对我们的了解是第一手的，也是完全的。既然基督是我们个人服侍的模范，我们也要了解别人，以便于在别人生命中更好地服侍神。我们也必须委身于进入他人的世界，这可以从花时间提出好的问题以及仔细聆听开始。我们的盼望是别人能够主动找我们，并更多分享他们真正的挣扎，以至于他们能透过我们找到基督。进入某一个人的世界，将使我们能够把福音的真理应用在那个处境当中特定的人身上。那么，为什么我们不问更好的问题，并花时间真正的聆听呢？为什么我们不问他们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或者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为什么我们不请人为他们用的词下定义，或者解释他们的逻辑？为什么我们不多问他们的感受和想法？为什么我们不让他们多谈谈他们的想法是从哪里来的，以及他们背后的欲望是什么？这些问题有很多的答案，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内心的假设。当你内心有了假设，你就不会多问。如果你不问，你就把自己置身于各种没有根据的结论和误解当中。你也许试着想要成为神的器皿，但由于你内心的种种假设，以至于你想帮助的那个人可能只存在在你的心里。我们做很多的假设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个是神学上的原因，另外一个是经验上的原因。我们先来看看神学上的原因。我们着手于个人事工的时候，我们不是脑袋里空空的，也不是没有工具的，我们是从圣经中的神学开始的。圣经中的神学不仅描述神的救恩计划， 而且还解释人的本质和存在。圣经甚至了解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想法和动机，它生动地描绘我们的痛苦和喜乐，解开人际关系的复杂。它描述人的感受、认知和沟通。如果你读圣经，你就会认识并且了解人。圣经的洞察力是神给人的伟大礼物，但那也是给我们自己招惹麻烦的所在。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丰富扎实的神学知识不应该使你，也不应该使我们成为对具体的个人漠不关心的人。如果你自认为你了解对方，你就没有办法提出好问题，你也不想再提出问题，因为你默认你了解他，你知道他，因为圣经上都已经说了嘛。我们需要记住，神不仅仅是每个人的造物主，神同时也掌管人们生命中的每一个细节。因着神的全然主权，没有两个人拥有相同的故事。人们看起来是一样的，但是也有不一样的丰富。每对夫妻都吵架，甚至吵架的原因也非常的相似，但是具体的看进去，你会看到背后的动机、习惯和反应却会不同。不仅我们的心是多样化的，我们的情感也是多样化的。有些人是极其理性，近乎冷酷，也有些人凭感觉过一生。神独特地创造每一个人，神也蛮有权柄地编写和指引我们每个人的故事。人和人之间有熟悉和类似的故事，但是又有错综复杂的细节，使得每个故事都戏剧性的与众不同。所以如果你要了解我，你不能光靠圣经对一般人的描述来了解我。圣经描述的只是人的共性，那是极有帮助的。如果离开了圣经所描述的人类的本质，比如说罪、骄傲、拜偶像等等，那么你就对人性失去把握。但如果你仅仅凭着圣经，你却不问我，不走进我的生活，不来了解我，你就不知道这些真理是如何独特地彰显在我的生命当中。这不仅使我们感恩，因为我们可以得到圣经的装备，也促使我们去认识神带到我们身边的那一位独特的人。我们容易假设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的经验。我们都说相同的语言，有很多相同的经历，住在同一个地区，所以我们很容易认定我们彼此很熟悉，但实际上呢，并非如此。更危险的是，我们容易把类似的经验当作相同的经验。要让个人服事有果效，原则很简单，就是我们不做假设，我们多提问。这不仅对圣经辅导来说是必要的，对于有智慧的老师、长者、配偶和朋友来说也是必要的。自认你已经知道你所需要知道的事，几乎都会引来误解，让你的个人服事变得迟钝。即便你认为你掌握的是准确的，你还是需要透过问题来确认你的想法，那个时候你才能够确信你所提供的帮助能够切合这个人的处境和关系。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那今天我们在第九讲进入到了知这个层面，就是真正了解一个人。哎呀，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真正了解一个人是很难的。
对，
当然非常难，特别是人了解自己都很难，不要说是了解别人了。
嗯
嗯，
我们其实很多时候以为自己了解自己，也是不了解的。当一些事情出来的时候，才发现，天哪，我怎么会是这样的反应呢？
对，但是呢，他同时又说，了解一个人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必要的。我们要突破目前这种点头之交，突破这种普通的关系，进入到一种深层次的关系。那今天这一讲会不会给我们接下来的人际关系带出一些思考呢？
对，就是在这一课里面呢，其实我在反思我自己的一些人际交往啊。我有时候也挺倾向跟人保持普通关系的，
保持一点距离，
对，这会给我有安全感呢。
嗯
啊，因为有时候呢，就是第一方面呢怕受伤了，第二方面呢就是有时候会担心别人了解了自己很糟糕的一面，然后会遭到别人的看不起啊或嘲笑啊这样，所以呢有时候会有点刻意的保持一些的距离。但是呢其实呢这样会你没有办法收获一段比较亲密的关系。
嗯
啊，这是缺点。另外呢，如果你想跟人建立更美好的关系，其实是需要突破的。
对
啊，需要冒险的。
嗯，其实喜乐刚刚说就是有时候会刻意的跟人保持距离啊。
嗯，
在我看来呢，我觉得我们是一种本能，就是我们保持跟别人的距离，这是一种本能。
嗯，
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的教导就是你在人前要伪装成一个很好的样子。
嗯
嗯，
就是你不要把自己那个不堪的那一面昭示给别人，因为那样做的话你就完蛋了。
嗯，
所以你看这个世界它会很喜欢说用人设这个词，
嗯，
来形容一个人他在人前所树立的某种形象。
嗯，某一天你的人设崩塌了。
对对
对对，人设崩塌就是你的那个暴露了你那个黑暗的一面嘛。
对，
不堪的一面嘛。
对，
所以这是整个世界的教导和影响，我们都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也不能不受到这个影响。于是呢我们都本能的觉得，就像刚才喜乐说的，我这样子保持距离才会安全。
对，
嗯，
所以就会出现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在人群当中有这么多人在我们身边，但我们依然感到很孤单。
对呀，啊
嗯，
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神呼召我们是让我们敞开自己去建立关系。
嗯，
这就是非常跟世界不一样的点了。
对，
就是说我们要对抗世界的这个法则，那我们就需要去敞开自己，虽然这个敞开自己可能会带来受伤。
嗯，
但是有一句话我记得，就是那个德兰修女她曾经说过，
嗯，
让我爱直到受伤。
嗯，
就是你去爱人，嗯，真的你去付出爱的时候是一定会受伤的，这不可避免。所以呢，
嗯，
我觉得我们需要去做好一个准备，就是受伤的准备。我既然要去践行爱神爱人，我不可能不受伤的。
嗯，
对，我是很认同唐曼的说法的，就是一方面要敞开自己，让别人有机会去了解你，另外一方面呢你也学会主动去了解别人。
对啊，
嗯，对，
因为这里提到基督他是伟大的资料搜集者，就是我们怎么去了解我们身边这个人。当然我们刚才说了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我要敞开我自己，愿意让别人进入到我的生活当中，
嗯，
然后我也要善于去关心搜集别人，了解别人，真正的开始去了解眼前这个我以前以为我很了解，实际上我并不了解的这个人。
对，
嗯，对，
是，所以这一课呢它就有一个特别大的提醒，就是你不要假设已经了解了对方。比如说你看到别人的处境，看到他好像一些行为模式，你就给他下了一个判断，哎，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在想什么。这个课程当中提醒说你不要这样很快的去下判断，而是要去多问一些问题，去了解对方他正在经历什么，他的处境是什么，
嗯，
他的想法是什么。
嗯，
就是了解一个人以后，可能在了解的同时，也许他的问题就得到一些解决。
嗯
嗯，对，其实在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也想到这个课程虽然鼓励我们去突破这种普通的朋友关系，但是呢事实上不得不承认的，其实并不是说跟每一个人都可以突破这种关系的。
嗯，
当然不能突破的原因有很多了，有别人的原因也有自己的原因。那有的人就是 不想让你了解他呀。
嗯，没错。
所以别人不想你了解他的时候，那你也不能勉强。
对，可能我们会遇到这种情况的。
这种情况其实我觉得还特别多。
嗯，
这种情况就是这个课程里面所讲的那种虚伪的人嘛。
嗯，
就他在人前会伴着一种非常好的形象，就是我跟谁我都是点头之交，
嗯，
然后我是谦谦君子。
嗯，
但是我就是不向你敞开我自己，所以你跟他交往很长时间，
嗯，
你也真的没办法去了解他。不要说你去跟他抛问题了，他都不愿意跟你去聊。
嗯，
那你又怎么去了解他呢？
对，
就是一个人在已经把那个拒绝的那个行为模式摆出来的时候，其实你是很难去靠近他的。
嗯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课程它是在让我们去学习的时候提醒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因为我们现在是基督徒，我们是被呼召出来爱人的。如果我们是跟别人就已经保持这种非常冷漠的拒绝的这种距离，请问如何去践行这个爱呢？
嗯，就是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可能真的如唐曼所说很常见。
嗯，
但是我觉得即便我们真的面临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还是不要给他有一些假设。
对，
如果我们给他很多假设的话，其实会让这个处境越来越糟糕，而是真的把他交给神去为他祷告，为他守望。
嗯，
同时我们也要警醒自己，就是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人，我们先成为那一个愿意接待人，愿意敞开自己的那一个人。
嗯，对，
没错。还有就是刚才喜乐提到的，也会有一些他不是说我就要这样的跟别人去保持一种距离，我采取这种拒绝的心态，他也会愿意跟你去建立关系，但是最麻烦的就是很少去反思自己，看到自己的问题，这也是你很难去了解的。
嗯，
其实我最近就正在经历这样子一个，我不能说它是事件吧，就是一个情况。对，
嗯，
有人找到我跟我沟通他的家庭出现的一些状况。
嗯，
然后他就一直从头到尾就在投诉他的家人如何如何糟糕，如何如何做出一些让他伤心气愤甚至是非常痛恨的事情。
嗯，
但是从头到尾我问他的每一个问题他都不回答。
嗯，
他都不回应，因为我问问题也是试图去了解他嘛，他在经历什么，为什么他会愤怒成这个样子，甚至恨不得他的家人去死。
嗯，
到了这种地步，我就很想透过一个一个问题去了解，但是他一个一个问题都不回应。
嗯，
然后从头到尾我甚至问他说，那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去做足你的功课，比如说去沟通啊，去爱啊。然后他就回应一句话，就是我当然知道我有问题。
嗯，
但是
别人的问题会更大。
对，但是他自己的问题他不说，问题在哪里不知道，他也不说。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难很难你能够去了解到他的一个原因。
嗯，
就他不反思自己吗？他也不正视自己的问题吗？
嗯，
所以这个也提醒我们，我们也不要做这样的人。就是凡事发生，我们都要先从自己入手，求圣灵光照，到底我的问题在哪里。当我能够明白我的问题在哪里的时候，我特别相信很多的人际关系不至于发生更大的冲突和伤害的。
我觉得唐曼已经开始去践行这门课程所学到的内容了。
对呀，
啊，就是，
为唐曼点赞，学以致用。
对对，我也真的盼望这个课程呢能够带给我们收获，同时呢我们也去践行在这门课程当中所学到的内容。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